我们再次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他，不仅用诗歌和颂词，也用我们心灵和我们的诚实，更加是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供应和养分。我们今天继续要领受的还是雅各书的信息，好不好？我们再次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主日的时候你召聚我们，让我们将我们自己的重担都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被你的圣灵所更新，求耶稣的宝血来厚厚的遮盖和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得蒙你的喜悦，更加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智慧，让我们晓得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主你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雅各书，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们都读过了。雅各书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它是写给散居在各地的十二支派。那么这十二支派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可以指向两个的群体。当然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当然就是指在犹太人各支派中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广一点来看的话，也是指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新以色列人的这十二个支派啊。当然我们讲就是我们这些已经信耶稣悔改归向他的人。那么雅各在各个地方在布道的时候，在传讲的时候，他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很多的教会的信徒对真理的道理不太陌生，但是他们面对一个挑战，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把他们所听到的所知道的这个道理在生活当中行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说，雅各书在他整卷这个书卷里面讲到很多是跟言语行为有关的，但是不要误会，不要以为说我们是靠行为得救。雅各乃是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是信了耶稣的人，那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就是说你应该有相匹配的言行和举止。那么雅各在这里重点讨论了信仰和日常生活的关系，为了鼓励各地的基督徒在实际的生活中表现出信仰的真实。我想面对充满机会也充满各样挑战和困难的时代，其实这个时代是什么时代？每一个时代都是如此。如果你翻看一下你过去的一些历史，每一个朝代每一个时代都可以说是充满机会，但是也充满各种挑战和困难。我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困难，我不知道你在侍奉里面会不会经历一些难处。当我们经历这些困难和难处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需要有一种智慧去来面对它。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更加需要有一种智慧，叫做得胜的智慧，免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和教会侍奉中打败仗。那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得胜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我知道我们在座有很多都很有学问的人，但是我们所拥有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我相信不仅仅是指生活上的常识、知识、技能、哲学等等，不仅仅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关乎人的生命得救，能够带给我们喜乐人生的智慧。我们听到很多的讲法，人生苦短啊，是讲的短暂，对不对？人生在世啊，不顺利事情是十之一二还是十之八九啊？啊，十之八九。那么在这么多的不顺利和困难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依然拥有一个喜乐的人生？这个也需要智慧。那么这个智慧从哪里而来？这个智慧只有从永生的神那里来，就是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来。因为只有他能够带给我们喜乐人生。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他们往往认为福音的道理是愚拙的，怎么可能 你们的救主竟然这么懦弱的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他如果是一个全能的主，他可以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吗？这个话不是今天他才说的，当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有人这么说了，对不对？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神却以柔弱让人杀害。但是这却是在人看来愚拙的道理，但却是神的大的智慧。神就是透过耶稣彰显出他的智慧，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好像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这样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所以今天盼望借着圣灵、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启示，让我们能够渴慕寻求从主面前得到那一种属灵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帮助我们可以得到喜乐人生的秘诀。那有三种智慧在这段经文当中来提醒我们要寻求的。第一种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就是化苦为甜的智慧。啊，如果你可能看投影上面讲到说要常常喜乐，那后来我这两天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词可能更加的准确，化苦为甜的智慧是要长存盼望。喜乐当然没有错的，但是常常喜乐的来源是什么？是跟我们的盼望有关系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百般试炼的人生。人生的经历应验了一件事实，在第二节它的经文的真实性，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下都会经历许多的试炼。我不知道你曾经经历的试炼是什么，也许是你的学业，也许是你的事业，也许是你的家庭，也许是你身体的健康，也许是你心灵的这个痛苦。我们都会经历过这样的试炼，有的是外在的，有的是内里的。甚至我们今天在座可能有的人也正在经历某一种试炼当中。那我想问一下，在试炼当中的你，试炼带给你喜乐吗？要讲真实的。或者我换一个角度问，我们很喜欢每一天都经历很多的试炼吗？我不知道你们，也许你们，我相信你们信心可能比我强很多，但是就我而言的话，我也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少一点经历试炼。试炼确实不是让人家欢喜的事情，但是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试炼叫不随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啊，这是我们大陆常常讲的话，就是无论你喜欢和不喜欢，试炼都会发生的。那一般来说，试炼包括两个层面，刚才讲到了，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外在的包括肉体所经历的病痛啊、贫穷啊、天灾人祸呀、困境啊，包括各种罪的引诱，也可以包括为信仰而遭受迫害。我们现在能够身处在这样一个安稳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世界很多的地方依然有很多的人为着信仰的缘故被迫害、被定罪、被放到监狱里去，这些都是试炼。那另外一种是内在的，就是内心所经历的痛苦、忧虑，或者是一些征战啊，按照现在流行的讲法说就是纠结，以及所遭受到罪恶意念的引诱，这些都是内在的。总而言之，试炼带给人的直接感受都是苦的，所以从主观上来看，没有人喜欢试炼，这是我们的现实。但是神的话语却告诉我们说，你们却要以为大喜乐。我们知道圣经的话是不会错的，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这是我们理论上我们所知道的。但是怎么样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就是说我们真的相信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相信吗？
我们怎么样去领受？
我们知道苦是大家不愿意承受的，试炼也是大家不喜欢经历的，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在面对试炼的时候都要以为大喜乐。那如果我们用比较文，就是文绉绉的讲法，叫做化苦为甜。那么这里的以为啊，圣经和合本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为算作的意思。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苦难试炼确实不是一个本身不是一个喜乐的事情，但是圣经说你们要把这种苦的东西看作是甜的，算作是甜的。我不知道你在思想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的挣扎，因为我们不断的讲到试炼本身不是让人喜乐的事情，但圣经好像却偏偏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要有喜乐。其实我们在信仰当中的纠结和挣扎往往就是这样，因为圣经所教导的和我们真实的经历往往是相反的，我们的挣扎在这里。如果圣经讲的和我们所经历的都是一样的话，我们在这个方面的顺服是没有问题的，你想想看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认识是往东的，圣经说你要往西走，那这个时候才会产生纠结。同样圣经说，你们在试炼当中，你们在苦中，但是你们要化苦为甜。那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在苦中作乐呢？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哲学，很多的这些宗教也教大家，对不对？我们要在苦中要作乐呀，对不对？啊，今朝有酒今朝醉呀。那圣经是不是让我们这样的方式来去面对试炼和苦难呢？当然不是。那是不是让我们就是好像在一个面对真实的环境下，却用一种精神麻痹的方法来让我们好像舒服一点呢？我不知道，我是国内来的，大陆来的，我们小的时候都要读这个鲁迅的这个书哈，我们的课本里面都有鲁迅的作品。啊，但是现在有个很奇特的现象，大陆这些年没有讲鲁迅了，不讲鲁迅了，甚至课本里面鲁迅的文章全部都拿掉了。我想可能鲁迅的里面很多的这种针锋相对的东西哈，跟现在的世代非常的吻合哈，所以他可能想不要自找麻烦就拿掉了。啊，这个题外话不要讲他了。那鲁迅的笔下曾经形容过有一个人物叫阿 Q， 啊，我们都知道哈这个人物。那么阿 Q 有一种叫精神胜利法，好像在他的作品里面，我们看到阿 Q 是一个能够在苦中作乐的人，能够在痛苦当中，能够在苦难当中，能够化苦为甜的人。他的方法是什么？精神胜利法，对不对？啊，别人反正四个人走过都可以打他的，他被打的不敢吭气的。但是你想，一个人一天到晚被打也很憋屈啊。那他也要发泄，怎么办呢？当打他的人走了，而且他确定是已经拐弯走远了，他才悄悄地说一句什么：“儿子打老子。”而且还是悄悄小声，生怕声音大了被听到，又不让别人追打一遍啊。那就讲到阿 Q， 他是一种精神胜利法。那回过头来讲，阿 Q 是盲目的乐观，是苦中作乐。但是圣经让我们的效仿的不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圣经给我们引出一条道路，说你们在患难当中要把它看作喜乐。这种看作喜乐不是精神胜利法，乃是有一条路径，你可以真实经历到在试炼当中喜乐的临到。那这条出路是谁？这条出路是什么？这条能够让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心里面依然能够发出喜乐的出路是什么？耶稣，我们的主。在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来继续来看，给我们指出一条道路来。若要在经历试炼的时候化苦为甜，必须忍耐。那么这种忍耐，他说，圣经说也当成功啊，就是要坚忍到底的意思，直到有完全的功效。 你说牧师不对啊，你好像你指了一条路，我更糊涂了。人怎么样能够拥有这样的忍耐或者坚忍呢？以前有一个人物哈，叫黄飞鸿，听过哈？你说如果从广东来的、香港来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典故啊。黄师傅，我们讲那广东人叫黄师傅哈、啊，教导的时候就是说他曾经有一句名言啊，叫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不需要再忍了啊。这是如果你有香港背景文化的，你会一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这种煎熬当中有这样的一种的坚忍？所以第五节我们来看，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缺不缺乏化苦为甜的智慧呢？缺乏的。我们要不要得着他呢？我们要的。怎么办？求。那么从哪里得着这种智慧呢？刚才我讲了，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说哎呀，牧师你又讲那种好像很属灵很那个大道理。这个不是大道理，这是实在的。你继续往下听。为什么说耶稣是我们在患难当中、试炼当中依然能够有喜乐的出路呢？因为他是化苦为甜的主，因为在他的身上才有这化苦为甜的智慧。他是我们的榜样。当耶稣被出卖的时候，当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并且被众人离弃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他人生最苦的时候，众叛亲离嘛，对不对？他所面对的试炼远超过人的想象。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啊，成了。而且我们从他的语气当中，他这种成了的这种语气啊，我们可以领受得到他是充满着一种喜乐和坚定的信念的。成了，就好像他要完成一个计划，他终于成了，成了。我们不要忘记耶稣那个时候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他所经历的试炼痛苦是到极处的。但为什么他还可以依然有这样的喜乐和坚定的信念，说出成了这样一句话，这样一个词？我常常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大概也会说两个字，完了哈、啊，你们都知道广东话讲搞定，完了。可是耶稣却说成了，这是在极大的痛苦中所绽放出来的喜乐，这是得胜者的喜乐。耶稣说成了。我们不要以为那个钉在他的手上不疼，疼的。所以为什么初期时代那个幻影论为什么定他是异端呢？他们说耶稣是个幻象，如果是个幻象的话，那所受的任何的苦毫无意义嘛。但耶稣不仅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经历痛苦，他也经历挣扎，只是他也经历很多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不像我们。所以我们要效法他。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什么叫定睛在他的身上？就是看他的言行，看他的教导，看他生命的经历和见证。我们来效法他，看看他这个智慧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耶稣在这个苦难当中，他依然可以绽放出得胜者的喜乐？什么是耶稣喜乐的事情呢？是死亡吗？是鞭伤吗？不，当然不是。什么是耶稣所喜乐的事情？是他战胜死亡的复活和永生，这是他救赎计划的成就，这是他喜乐的事情。你说牧师，你根据什么？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在下半节这样讲的， 他就是指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约翰福音17章1到26节，那我们讲到是大祭司的分离的祷告。在临别的祷告中，我们看到耶稣这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看到他虽然经历这些痛苦苦难，但是他将要跟神同享荣耀。这种喜乐成为真实的盼望。那么什么是我们在苦难或者在羞辱中的喜乐呢？我们说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因他复活的大能和救赎，因着他的同在保守和他的应许，成为我们喜乐的根源，使我们可以靠着耶稣与神同享荣耀直到将来。也就是说，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如果是放在这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就能够忍受今生所经历的一切的痛苦。不仅是可以忍受，而且在各样的试炼当中依然可以有喜乐。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见证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在过去的经历当中也经历过不同的苦难，但是为什么他们在那样的困苦的当中依然能够存在喜乐？因为他们的盼望，他们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吗？你说我知道我们信的是主耶稣，没错。那你信的主耶稣将来能带你去哪里，你确信吗？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的话，这就是你盼望的根源。我们都吃过苦瓜，对不对？特别是南方，可能北方不知道有没有苦瓜，南方比较多。苦瓜苦不苦？一般来讲，吃苦瓜一定要吃苦的。你说我要吃不苦的苦瓜，就跟我说我要吃一个不辣的辣椒一样，那你吃它干嘛呢？苦瓜是苦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喜欢吃？特别是南方啊，因为我是广东长大，所以我常常讲广东的例子。苦瓜煮排骨很好，很好喝的苦瓜汤，喝起来是苦苦的，但是为什么还是喜欢喝？不是那个苦的味道本身很好，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喝下去以后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帮助。广东人为什么要喝凉茶？因为湿气很重啊。凉茶苦不苦？苦。我们小的时候喝都要一勺糖一碗凉茶这样喝的，后来父母不允许这样，因为成本太大。为什么我们还要喝？为什么我们能够忍受那种苦？因为我们知道喝下去以后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弟兄姐妹们，倘若我们确认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倘若我们确实的将自己信托给耶稣，倘若我们确知将来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活着就有盼望。无论你身边的环境怎么样改变，盼望永存。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就会看到眼前的苦，圣经所说的百般的试炼是可以苦尽甘来的，如此就可以持久的忍耐。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忍耐也当成功。如果我们没有盼望的话，你忍不下去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有盼望的话，你的忍耐就可以坚持直到成功，以喜乐的心去接受，就像耶稣一样，在百般的试炼中依然可以绽放出得胜者的喜乐。这就是化苦为甜的智慧，是我们都需要的。所以今天你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盼望在哪里？我的盼望若是在耶稣基督里，这世上没有任何的苦难 可以把你击倒。第二个我们需要的智慧叫做一心一意的智慧，一心一意的智慧。当我们讲到化苦为甜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在第三节似乎看到了一个关乎喜乐、忍耐和信心之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公式。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从第三节啊，你把圣经翻到第三节，好像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喜乐是因为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而产生了忍耐。那么在信仰和日常生活中，基督徒的信心不断经历考验之后，当然就不断的产生忍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经历喜乐，常常喜乐，直到产生坚持到底的忍耐。这就是刚才讲忍耐也当成功，这是理论。那么另外，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盼望，当然我们刚才讲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其实如果盼望跟信心，如果我们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个人觉得信心比盼望更加的要重要啊，不是说盼望就不重要了，更加越发重要的是我们的信心。所以保罗讲，如今常存的有什么？信、望、爱。如果说盼望是那么重要的话，那信心是更加的重要。在我们人生当中不断被挑战的是我们的信心，你想想看是不是？而我们被磨练和建造的也是信心，而撒旦要攻击我们的，要动摇我们的，也是我们的信心。唯有信心才能够让我们抓住耶稣和他的应许，唯有信心才帮助我们确立我们的盼望。这种关系是非常的微妙奇妙的。其实我们都知道，我相信我一定不是第一个，也一定不是最后一个讲信心的。我们都知道信心的重要，不仅我们的喜乐需要信心，在我们的信仰的很多的任何的层面，我们都需要信心，包括我们上节讲到的盼望。你相不相信耶稣的应许？你只有信了，你才能够把这个盼望接在你的身上，否则的话你盼望接不上的。但是另外一个我们面对的事实就是，我们都是小信的人。我们知道信心很重要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呢，好像我们也都是一些小信的人。我们总觉得有的时候信心不够，特别在什么时候信心不够啊？遇到挫折、困难和难题的时候。我们顺利的时候信心满满的，对不对？看你走路的样子就看得出来。再想看，就是这样，昂首阔步，对不对？那当你信心满满的时候，在你的眼光看世界也是美好的，奇妙吧？但是当你觉得这个身边一塌糊涂，一大堆问题的时候啊，当然不是讲罪的问题哈，说哎呀我怎么那么多麻烦呢、啊？这个那个，当你开始动摇的时候，其实是你的信心在摇动。我们不要笑彼得，没有错，圣经让我们看到他有很多失败的例子，他的信心实在比我们强啊。至少当耶稣呼召他委身的时候，他就抛下一切的来跟随主了。我们呢？当耶稣差遣他出去侍奉啊，传福音、祷告、去赶鬼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讨价还价。当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至少他迈出了信心的一步。别人都在船上观望了，只有他迈出了那一步，他比我们多那一步的信心。虽然他三次不认主，但至少他还远远的跟随。那其他的门徒呢？大部分都跑掉了。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信心实在不算坚固，因此往往经不起考验，一点点的难处 会让我们大发怨言，信心动摇。其实这也是对我很大的提醒，当心里面有一些埋怨出来的时候，当信心开始摇动的时候，那些怀疑就来了。撒旦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你退一步他要进两步，他甚至要诱骗你，直到把你的信心摧毁为止。所以在第六节说，这样的一种的信心的摇摆，就像什么？像海中的波浪，怎么样？被风吹动翻腾。所以我相信雅各他是有切身体会的，他是有这样一个经历的，他知道信心的摇摆是何等经常而又危险的事情。当我们信心摇摆的时候，忍耐的心就更加摇动了，半途而废，没有办法忍耐到底。这是我相信很多人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基督徒面对各种试炼所带来的物质身体的伤害，其实并不真正的可怕。你想想看，你说哎呀，我今天工作失去了，当然这个不是好事情，对不对？但是不是能够完全摧毁我们呢？不一定，对不对？因为曾经失业的人不光是你一个，对不对？可能很多人都会经历过啊，工作的变更，环境的变更，对不对？其实这种伤害是有伤害，但是是有限度的。试炼所产生最大的挑战和危险是什么？是基督徒面对耶稣的信心会因这一些试炼而产生动摇。你会对神产生怀疑，主啊，你还保守我吗？主啊，你还看顾我吗？主啊，我今天落入这样一个光景，你看见了吗？哦，神睡着了。我跟你讲，你这样讲话呢，神不会跟你计较，但这是一个很亵渎的事情，不要乱讲。神怎么会睡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是这样，当我们有这样意念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动摇了。其实面对挑战，面对困难，无非是两种方式，对于基督徒来讲更清楚，一个就是面对，一个就是逃避，一个就是抓住耶稣的应许，另外一个就是不断的怀疑动摇。但是我告诉你，不同的路向带来不同的结果。耶稣的爱会改变吗？不会。我们歌都这么唱嘛，啊，天地都变了，就是你的爱永不改变，对不对？我们不是都唱过这个歌吗？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对我们的爱不改变吗？如果你信，你会产生忍耐，你信，你会存有这样的盼望，看到吗？这又是连在一起的，是连在一起的。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信心经历试炼产生动摇，这是最大的挑战。撒旦巴不得把我们这个信心摧毁掉，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具杀伤力的事情。当你碰到挫折的时候，疑惑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不知不觉就会有一些声音出来啊，这个声音不一定是有人讲话啊，就你心里的意念，神还管我吗？我信的是真的吗？这些意念如果产生的话，我巴不得求圣灵提醒我们，赶快祷告，奉主的名把这些思想、这些想法清除掉。那一定是从恶者来的，不是从神来的。这也是一种秘诀。信心经历试炼的意思是什么？信心要经过逆境之火考验，杂质炼净，才更有力量。它强调的是个过程。我们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都是要经历试炼的啊，没有人一步登天的啊。我们看到很多所谓属灵的伟人、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心的建造都是这样建造起来的，是一个经历。信心经历考验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要鉴定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乃是让一个基督徒能够经历受苦和考验的过程而强化他的信心。 我们有一句话讲了，都会讲了，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同样我们的信心也不是一天就成就的，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经历，经历什么？经历耶稣的真实，经历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带领你的得胜，你的信心就加添了。一心一意就是我们讲到专心信靠耶稣，是我们信仰成长和成熟的必经之路。撒旦无非就做一件事情让你摇动嘛，不要专门信他。得救只有一条路吗？不一定，对不对？现在很多这种理论都这样讲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所有宗教都是好的，劝人为善的，将来都是可以修成同样的正果，对不对？很多人这样讲，那你信吗？你要有一个明辨的灵在里面，知道哪一些是出于神，哪一些是出于撒旦。我们得救只有一条路，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名是什么？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唯一一个不变的真理。所以我们在信仰在跟随的道路当中，我们所面对的一直是我们信心的考验，而我们的专心，我们的一心一意可以帮助我们持定这样一条道路。有一条道路可以带领我们前进，就是定义、祈求和经历。什么叫定义？定义就是自己要立定这个心智，给自己画一条底线。祈求就是向耶稣祷告，求主加添和坚固我们的信心。经历就是我们在凡事上遵行主的教导，在试炼中经历耶稣的保守和带领，必须要经历的，使我们的信心不断成长，不断被强化。这就是一心一意的智慧。我们没有求，信心也是求来的。主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我虽然信，但是我信的不够。当你愿意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耶稣的话。最后第三个智慧就是鉴别财宝的智慧。鉴别财宝的智慧就是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定睛于耶稣。在第九和第十一节讲到两种人啊，在雅各书第一章啊第九到十一节讲到两种人，哪两种人呢？一种是卑微的，一种是富足的。那么什么是卑微的人？那卑微的人可以包括是贫穷的啊，可以包括这个社会地位比较低的。那么富足的人啊，就这个社会的角度来，这个定义来讲的话，是包括有钱人、社会地位高的人。那么这里指出人生常会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常会发生？就是卑微的人和富足的人呢，他们的身份有的时候会转换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今天是很有钱的人，但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忽然间可能就变成没有钱了。那你可能本来也是比较生活很艰苦的人，但是透过某一些的努力啊，也许你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很富足的人。那这种身份角色是会转换的。那么无论你的身份怎么样的转换，你是卑微的人还是富足的人，我们需要一个智慧，就是我们应当持有的一种心态。第一种情形，圣经给我们看到了，他说当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啊，我觉得这句话不需要我太多解释，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对不对？很少看到有人因为环境改善了，处境变好了，而在那边抱怨的，哎呀，为什么他又涨我工资了？为什么主啊，你又给我大房子啊？如果你只有这个抱怨很好，跟梅生长老联系，可以把房子抵押去，我们可以带更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我说这句话我不需要太多的讲解，因为我们都会的。当卑微的弟兄升高的时候就该喜乐，这个喜乐很自然的，我们谁不喜乐？都喜乐。但是第二种情形就不容易了。第二种情形是什么呢？就是富足的降卑。但是圣经说也该如此。什么叫也该如此？就是也该喜乐。这个我们就很难接受了，对不对？第一种情形我们可以接受，但第二种情形我们很难接受。相信人面对第一种情形的时候不难，第二种情形就不容易了。为什么第二种情形我们不能接受？ 因为富足的降卑是往什么？往低处走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很有智慧啊，我们常常讲一句话，怎么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我们在座很多为人父母的，我们从小教导孩子，虽然你不一定这么讲，但事实上你给他要灌输的，或者你给他预备的这个道路，就希望他将来的人生道路怎么样，是能够往上的嘛，对不对？有很少有父母看到自己儿女一开始就是想他一生就是越来越往下出溜的啊，出溜是北方话了哈，就是一种下滑的人生。哦，孩子啊，我要祝福你一生都在走一个下坡。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儿女，你不会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种思想呢，也不能说错。我们是要有上进心，包括基督徒啊，我们也不要因为说啊，我今天信主了，我把万事看作粪土，所以我也不努力工作了，这个也不对的啊。基督徒反而要比别人更加的勤奋工作，但是我们勤奋工作也好，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祝福也好，但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拥有这一切不是为了我们自己，那是要为了基督，为了神的国度。那如果你这种的人生目标确立的话，我加倍的祝福你事业有成啊，这是题外话，不讲这个。所以上进心，人有上进心，这个不是错的，但是不正确的价值观带领人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的道路，自然产生不同的结果。其实在第九节和第十一节，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不只是两种人，实际上是两种价值观的一种对碰。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人生的目标和成功是什么？物质、金钱、地位，用这个来衡量的，你看看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它灌输给下一代的价值观是什么？要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有个好收入，买个好房子，买个好车子，娶个好妻子，然后争个好面子，出人头地。这是这个世界灌输给下一代的这个价值观，他们的人生的目标是为了达成这样的成功。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看这些人生成为什么样的人生，不知不觉就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奴隶。什么奴隶啊？有很多坊间，这个词都不是我发明的，都是网络上大家他们发明的。什么奴隶啊？学奴、车奴、房奴、卡奴，就信用卡又刷卡刷爆了，就替信用卡公司打工了，等等等等，被这个世界的物欲所捆绑。更可怕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欢喜人们将这样的一个价值观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没有错，这才是美好的人生啊！所以你看，很多心灵鸡汤就让你们怎么追求成功，怎么发大财。这个世界欢喜灌输这样一种价值观，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世人世代为奴，就是世世代代成为世界的奴隶。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做奴隶，但是我们只做一个的奴隶。什么奴隶？我们只做义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十八节，如果说我们要做奴仆的话，我们要做义的奴仆，而不是世界的奴仆。当然你不要误会，基督徒我们同样应该好好学习，应该争取考个好的大学，我们要争取有个好的工作，买房子、买车子、娶妻子啊，嫁丈夫，这个都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目标和成功是以神的国度、以耶稣的标准去衡量的。今天我们的富足，今天我们的成功，不是按照世界你拥有了多少，那是要看你在天国里面你拥有了多少，你是不是一个在耶稣基督面前富足的人。是的话，你才是真正成功的人。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今生的益处，不是为了要出人头地，不是为了要追求荣华富贵，我们乃是为基督而活。这都是圣经的话。 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要为他而活。我们不是常常这么说的吗？我们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定睛在永恒的国度里面，而不是定睛在会朽坏的世界。今天是擘饼纪念主的日子，当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当我们领受着饼和杯的时候，表明我们跟基督的联合。这种联合什么联合？生命的联合，包括价值观的联合。我常常引用，我相信在这里我也用过那句话，因为那是我的座右铭，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那新译本的翻译比较直白一点，新译本的翻译是这样讲的，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他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的人更可怜。我们今天讲到了盼望，我们也讲到了信心，我们今天第三个要讲到怎么样去辨别真正的财宝。在两种价值观的碰撞下，只有后者，就是为基督而活，做义的奴隶，才是属于永恒的。盼望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分辨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财宝。前些年有一个报纸，我看到这样的分享，他说一个报道，他说有一个老年人，他在很多年以前，他刨地啊，在国内啊刨地的时候，就挖出一个石头，这石头他从来没见过啊，但是而且这个石头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就是很小的一个孔，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就把它放在家里面，先是磨刀啊，磨了很多年，磨了太光滑，磨不下去了，他就把它放去垫猪圈。结果有一次，有一个这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路过他这个村庄的时候，无意中就看到了他这个石头，就问他说：“老人家，你这石头从哪里来的？”他说：“啊，就在我们后山哪个地方，我们还挖了好多呢，有的是垫鸡笼，有的是砌这个猪圈，很多的。”结果这个人就是说：“你带我去看。”就看了以后，马上他就打电话到他的县城里面去。报告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考古发现，一个遗址啊，长话短说，最后证实到这个老人家捡到的这一块所谓的他说的这个磨刀石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古代的玉器。那这个是什么朝代的呢？什么年代的呢？是距今5500年的梁朱文化的玉器。梁朱文化，如果我们对这个考古对历史比较有兴趣的话，你会知道这是在中原地带啊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考古的发现。人没有鉴宝的能力会错失良机，再好的宝物你不认识它，最多就来垫个鸡窝盖个猪圈。但是对于历史文化学者来讲，你这是暴虐天物啊，对不对？你这是很好的东西，怎么能来垫猪圈呢？今天我们人生当中的财宝，我们的宝物是谁？是耶稣。不要将这个宝物放在一些低档的用处上。我们要求耶稣祝福我们，这个是对的，耶稣欢喜祝福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信仰耶稣的这样一个事情跟这个香港那个很多迷信的拜这个黄大仙一样，对不对？有求必应。我不知道，我接触到有一些的信主的人，他们的信仰对耶稣的看法就是这样，因为耶稣是洋和尚，对不对？来到美国了我们就要拜他，他就可以给我们丰衣足食，这是一个错误的信仰。信耶稣所讲的不是这个，是你生命的交托。当然耶稣会供应我们的需要，这是圣经的应许，你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后面你们都会背了，其他东西你甚至你没开口的神都给你了。你们有这种经历吗？有的人信心就加添了，但是问题你信吗？信产生盼望，在盼望的过程当中你去经历它，不能够分开的。 倘若将自己的生命信托在这个必要朽坏的属世财宝和价值追求上，将来得到的不过是一场虚空和过眼云烟。倘若我们将自己的生命能够信托在永恒的国度，定睛在赐永生的耶稣身上，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永恒不变的基业，更丰盛的生命，包括今生的啊，我们不要以为那是将来的事，今生就可以经历丰盛。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能看到生命的宝物在哪里吗？如果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是拥有这样一种智慧。所以求主赐给我们鉴别财宝的智慧，好叫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透过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启示，让我们渴慕寻求从耶稣而来的这种属灵的智慧，也是我们喜乐的智慧，是我们喜乐人生的秘诀。有了这三个法宝，我们用一个通俗的话讲，有这三个秘诀，你可以面对生活当中任何的困难。主会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艰难，进入到他的丰盛里面。你相信吗？相信的人跟我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主日的时候赐下你宝贵的话语，透过雅各，透过圣灵的启示，让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有很好的指引。主啊，我们是缺乏智慧的人，主啊，我们也是小信的人，但是主啊，我们是一个愿意寻求喜乐人生的人。主啊，这也是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因为你应许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愿意来向你祈求，巴不得我们能够有化苦为甜的智慧，以至于我们能够长存盼望，让我们有一心一意的智慧，使我们信心坚定，也让我们有鉴别财宝的智慧，凡事都定睛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我们的主，走完我们人生的道路，一切属世的东西都会过去，唯有信靠耶稣的人，他们的基业会存留到永恒。盼望我们都能够常与主耶稣同在，更多的认识他，得着更多的属灵的智慧，将我们的人生投向正确的方向，以至于过着真正平安、喜乐和丰盛的人生。愿主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定力如此寻求的心智，并且按照我们个人所需要的丰满的来供应。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